南无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27段。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二，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为净土真宗。三，以摄心专注而念，为下手方便。四，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五，以坚持四众戒法为入道根本。六，以种种苦恨为修道助缘。七，以一心不乱为进行归宿。八，以种种淫秽为往生正念。此八种事，各一痛讲，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一。好，这段是净业八事。上次我们讲了五种了第一种就是修净土法门的行人，一定也要以发菩提心了生脱死这个通途的大道作为自己的这个最先的发心然后建立身心切愿持佛名号，这是净土的正宗。第三，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去念，作为下手修行的方便第四，要折服现行烦恼为修现前这一念心性的要务第五，就是要坚持四众戒法作为入佛道的根本第六，我们来看以种种苦恨为修道助缘谈及苦恨，我们会了解到释迦牟尼佛他属示现出家就示现了六年苦恨。在一般人们的心目当中，修行能够修苦恨都会受到普遍的崇敬，所以苦恨本身它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用什么观念去修苦恨，这是要考量的佛所示现的最后就接收苦恨走中道来悟道的佛门当中也是对苦恨在经典当中有多有赞颂，包括对头陀行呢这种艰苦卓绝的修行，那是加以赞叹的。所以在这里净土法门以种种苦恨作为我们修道的助缘，也是不能轻慢的，也要尽量去做的。这是对治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贪心，以及爱惜保重自己的身体的这一念溺失的心的一些重要的举措 比如我们最近这个大家行脚，这也算一种苦恨哦。我们三月份有四百人啊，从这里走到东林大佛里。在古人看来，这是小菜一碟了。那对现代人来说，他觉得睁大眼睛，哇，走这么长的时间，走这么远呢？甚至我们还有三批的比丘居士，三步一拜，那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而只要参加这些苦恨的这些信众比丘，也都会程度不同的得到法上的利益，磨练意志力，消除孽障。苦恨还包括我们平时讲的燃香、燃脂。在古人受戒，他都要燃香供佛的，这是由于中国接受的是大乘佛法，一般像《楞严经》《梵网经》都是以燃香燃脂这个苦恨来作为破身见供养佛的一种手段啊。所以《梵网经》说，你这个心学菩萨千里远来，这个善知识呢，要如法开示苦恨若不烧身烧鼻烧纸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本人原来做居士的时候也受过菩萨戒，半夜送饭碗经这段话就记忆深刻。所以我出家受比丘戒的时候，三藏大戒的时候，也发了个心，就这个燃燃戒疤但那次我们戒子里面燃戒疤的大概也有将近一半了你说好像表面上看见燃点戒疤是小事一桩，但亲自经历一下还真不容易啊。这个燃到那个头皮的时候还真是疼痛疼痛的就想往下缩难怪这个燃香的时候要有两个人这个颤着他的胳膊不让他往下缩，疼痛啊，才知道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烦恼有多重你燃了之后整个晚上还不能休息，还要走动基本上要有一两个月才能愈合燃点戒疤还算小事一桩，我看还有发大心的燃天灯那就更是一种考验了那对这些最近说规定不能去燃戒香，说这个有就是摧残身体，所以三级轻度烧伤他用现在观念去讲就不允许烧，但这个呢，这不能用世间法去考量这个问题，还是要以佛法去谈。当然在声闻的戒律当中，它是不提倡烧燃香烧鼻燃脂的，但大乘佛法它是比较强调这一点所以如果一个行人果然发起大菩提心外面又系缘三宝的加持力发心是破孽障志向菩提的话，他这种苦恨还真的能够灭罪，能够升起种种福报，这样的一个行持绝对不会唐捐的但是你都要注意自己的发心 如果你这个燃香燃纸是为了表示自己了不起，啊，这个外面呢想借助苦恨来贪名闻利养，那这就是有过无功啊。啊，所以这个苦恨的事项是邪还是正，就在你现前这一念心。我们寺院也有居士发大心燃纸的，前几个月有一位比丘也发心燃纸，啊，也来问我可不可以。那可不可以，我是问他是什么心，你发的什么心去燃这个纸啊。所以燃不燃你自己选择啊。那大乘经典虽然劝人去燃纸燃香，但是如果你不住他也没有去接罪，但是你不能说燃纸燃香就不对，你不能说这样说啊。你这样去说，你可能就妨碍一个苦恨之门啊，障碍人家的这种善德了啊。所以我们东林寺每年都有沙弥去受戒啊，我看也有一部分是燃的啊。对燃香的，我们还是要赞叹。你看偶一大师，由于他奉行的是大乘佛法，你看他《临风中论》里面很多祈愿文，他一碰到什么事情需要解决问题，都以燃壁香多少多少啊，这个来供佛，来达到他的愿望。所以他燃香的次数非常频繁的。这属于布施的范围的啊。布施不仅布施外财，连自己里身体呀毛发骨髓呀都要去布施的啊。所以这里这个慈悟禅师提出以种种苦恨作为修道的助缘，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力，包括我们昼夜精行也有一定苦恨的味道。你能够一昼夜临临不寐，克服种种的困倦，种种的疼痛，种种的饥饿种种业障现前的这种意愿，你能够去冲破，那你这里面这个助缘就是令你的信愿行日益的增上。如果你进一步不仅是一昼夜，而是七昼夜呢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普遍去提倡这个，但如果你能发心这样去做也是不错的。原来我们在中国佛学院，包括在九华山那里我们住过佛期是24小时佛号不断的，但也不是昼夜，就是轮流休息4个小时。轮流休息4个小时，实际上也就能睡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这样昼这样去念，而且你睡的地方是通铺，就在佛号当中这个略微休息一下再起来马上进入，那其实七夜念的效果跟那个平时9点钟就结束，第二天早上4点半才开始，那效果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那个7天接触下来，你就是这个微小的声音响声，你都觉得听得像雷声一样的，那整个的听觉就会比较敏锐 所以这些行持方面还是要以苦恨作为我们的效法的目标。当然这里面也要中道，不能超出凡夫的那个水平，过于的有挑战，可能你用躁妄心去做又可能会有负面的东西。好，再看第七，以一心不乱作为进行归宿。这心不乱出自阿弥陀经呢，对这个解释多有观点，真的有点扑朔迷离的，这个一心不乱，这就谈功夫了，这就谈知识名号功夫至极，也是阿弥陀经一经的重要的宗旨。大家看这个念佛谈这个心，你作为心就是念头，你这个要心在念佛，而不是口头上在唱着佛号啊。这叫心则简口诵而心不念也。一呢，就是你念头一定要专一，不乱，就是说你念头虽能专一，但有时候又不一。一般从事项上说，一心不乱，就是一心细念。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它翻译成一心细念。一心细念就是你当下能念的心细念这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二念。那这样呢，它就能够扶助烦恼，可能这里也包括功夫成片在里面，扶助烦恼。进一步这个一心，如果谈理一心呢，那就水平更高了，那就即念即观了，是要回归到自性本源，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这属于理观的范围，观的成就属于慧门所摄。如果从天台家讲是一心和理一心的境界，那都是水平很高可能我们都很难达得到这个是一心要拂断见思惑理一心要分破无明这大概都不是我们的水平也就偶一大师所示现的，也是明智慧中真佛眼，明智慧就是烦恼还没扶住，也就偶一大师自己说也没有得到四一心不乱。智者大师所以观行即佛，扶住烦恼，但没有断见是烦恼，可见这种功夫的水平不是我们泛泛之辈所能达到的，所以我们就要以偶一大师一个判言为准，就往生这一点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才谈这个功夫的浅深念佛的功夫浅深所以我们对一心不乱从功夫层面上来说也要建立这个目标，叫取发于上，仅得其中，建立一个高的目标，虽能最终达不到，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会得到一个比不建立高的标准更好的效果所以这就决定我们建立一心不乱作为进行的归宿这里谈净业行持的归宿，没有谈是往生的标准了如果说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够往生，那我们就可能胆战心惊了 这里彻悟大师用词是非常精确的，是作为念佛行人，你建立身心七愿之后，你在功夫上一定要朝向一心不乱的目标去奋斗，去努力啊。所以这个一心不乱，从事项上来说，念念都在佛号上，没有其他的杂念，这就是事项上的一心。你一心念佛，你就不要修其他的法门。如果你一心念佛又一心修其他的法门，那就不叫一心，就叫二心了啊。所以念佛者守志不二呀，守着这个名号求生净土的目标你不改变啊，不要由于念佛三昧没有没有成就，就赶紧去修其他的行门。所以我们每天就得规定功课，一万、三万、五万、七万、十万，真的是身心七愿建立之后，你就是会号要念佛，你细心佛号当中，你就会内心法喜充满，欲罢不能。所以我们千念万念，把这句佛号念熟，使我们的往生更有把握。所以我们看十八愿，虽然说十念才能就能往生，但我们不能说哦，十念就能往生，我一天就念十声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向高标准看齐啊。所以历来的祖师大德他们的念佛的数量都是很多的啊，现在建立个一万的标准都是比较少，是现代人业障重生存压力大就一万，实际上古人至少三万起步，三万、五万、七万这样的一个标准。特别退了休的人啊，已经不上班了，你就要多念一些佛号。如果你一天就是哦，我就念十声，那你那么多时间怎么办呢？你就想着怎么去溜马路咯，去搓麻将咯，甚至到马路上看人家汽车来往啊，是什么车什么车，你算得一清二楚咯，那就很无聊了啊。所以要建立啊，这个念佛是至高无上的善，念佛法喜充满啊，一有时间赶紧念佛啊才好。这样你在这样的功夫的过程当中啊，不其然的你心越来越清净啊，就有一段时间功夫成片，甚至是一心啊，一心不乱啊，也不是说高不可及的。好，请看第八种，是谈你往生，这是一个很超越世间的事情。第一，你能不能真往生呢？你用什么来表明你往生了啊？这就要有点灵妙的内相，感应道交难思议呀！你真的是深信切愿持名呢，就能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临命中现在你面前来接引你的时候，那就有内相啊。就以彻悟禅师、彻悟大师本人来说，他在往生前预知识字， 自己去告别这些啊禅悦，还有道友。预知时至，我们会问他怎么会预知时至呢？这里就是谈启示了。一般预知时至是在梦中来预示的，啊，如果是功夫很深的人，可能就在定中得到这种启示的。但功夫心散乱的，有时候梦中佛给我们传来消息，但是还接不到，啊，就好像我们做的梦，梦醒过来就忘记了。但心清净的时候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信息，所以他能够知道哪一天哪个时辰走。但这个都是法尔自然清净心的表现呢，你不要搞得为了追求这个东西那可能出笑话。前些年来有人动不动说我往生的时候要表演给人看，于是他就常常宣布他往生的日子。啊，东北听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比丘尼说，我哪天哪天啊往生，啊，这一宣布，那前往去看的人都说几万人呢，啊，看他能不能走啊，啊，甚至有一个小家庭，那个妻子很虔诚，那个丈夫是对他念佛是表示怀疑。这个妻子就告诉一个比丘尼师父今天要往生了，搞得那个住丈夫就跟他打赌，如果他真能进那个时候往生，那我就支持你，我也念佛；如果他那时候不能往生，你也不要念佛了，要打赌。哎呀，你看这个其结果真是一个笑话。到了那个时间，他那一坐。哎，没有反应，去了几万人，看到他没有反应啊，所以这个东西，这就是他的那种虚妄的心、名闻利养的心，或者非得表演给别人看的心，这都不好啊。其实你就是预知时至，也不一定非得要跟别人说，啊，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看，当时就有阿弥陀佛现前，观音世子文殊现前，还有异香满时啊，见光见花呀，床凡凌空啊，这些都属于内相，乃至于往生之后，七日如生，那可能停留七天，这个身体就像栩栩如生，发白头发变成黑头发，这也是一个奇异的事情了，这个然后一火化涂皮，有很多舍利子，现在红都寺还有一些彻悟大师的舍利子，这就是往生的证据验证。前两年有一个马克思院的比丘尼，他说他师父往生了，这个老比丘尼呢念了一辈子的佛，他往生的照片给我看了一下，还真的很奇特。先不谈光线问题，就是他变成那个男人，长出了胡须出来了，我看这个比丘尼大概他也不可能是伪装的了，你看这个，现身是女转男身的，大丈夫相往生，那这些我们怎么理解呢？对一般的世间人来说，这简直就说神话呀，怎么会有异香满时，天月盈空啊？虚空有一种音乐出来，还种种的光明过来，还能见到莲花，甚至能见到佛菩萨 现前这些用科学的道理没办法解决，但是用感应的原理还是说得通。感应道教是由于阿弥陀经而阿弥陀佛曾经发的这个愿，只要你念佛，临命终时我都来接引。发的这个愿，我们深信切愿，持名感通了这个愿，所以法尔自然的现出西方三圣现前，那就是净土的境界现前。那是个香，异香就是极乐世界，它是宝香弥漫的刹土，每一个珍宝当中都有百千万种香镶嵌在这个宝里面，所以这个香透过你念佛感通的渠道它过来的。那个音乐也是极乐世界的音乐啊，那风吹树叶林朵虚空法器乐器都能够有百千万种音乐，如海潮音工商觉知与非常协调的那种美妙的音声，它也可以过来尤其见光，那阿弥陀佛他现前肯定放光的一般阿弥陀佛证到五分法身之相，所以他就放出五色的光。所以你看有些往生者烧出的那个舍利花呈五种颜色，五色舍利花，这说明阿弥陀佛放光的一种验证。要么一般不念佛的人火化就不是一堆白骨白灰吗？它没有五种颜色呀。那念佛人往生感应道教为什么会有五种颜色啊？他怎么解释啊？好，所以这些古往今来往生者临终的时候种种奇特的证明，那是不胜枚举呀。唐代有一位姚婆就是古人对女居士都不叫她名字，姚婆大概她的丈夫姓姚，就叫她是姓姚的老太太。她是念佛念得很诚恳，她是由一范婆姓范的那个老太太劝她念佛，她开始念。念临终的时候念到阿弥陀佛来了，在虚空接引他，他一看阿弥陀佛现前就要准备走，准备走他就想，哎呀，我要跟范婆是我的善知识，我跟他告个别让阿弥陀佛老人家等我一下等他一下那佛很慈悲啊，真的就在虚空当中等他，就跟范婆说，哎呀，我马上走了，阿弥陀佛来接我了。那个范婆还不知道怎么接就赶紧跟他一过来看，阿弥陀佛还在虚空等着他们两个人赶紧就是顶礼，马上姚婆就往生了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真的很多。但有时候讲古代的我们还觉得是不是古人这个样子，现代人怎么有这回事吗？现代这种往生的证验也是很多的。我原来没有出家之前，就有一位台湾的一位老板来找我，企业家，他是开的工厂各个国家都有福报很大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立法委的委员从大陆过去。他说他的母亲呢一辈子念佛而且给寺院护持三宝做了很多事情，也常年在寺院做义工，虽然是官太太但一点价值都没有但他对自己母亲信佛很不理解，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是科学教育，尤其是西方的教育，他自己大学是哈佛大学念的，所以对他母亲学佛他就不理解常常跟他母亲辩论，说你拿着念珠念什么呀他母亲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呀 他就是个现代人的朋友，你能证明给我看吗？因为受科学教育的人他要证明嘛，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他的母亲看的讲不过他，就很认真地对他说了句话，他说我会证明给你看啊。好，这样他当时就没有在意。等到他母亲临往生的时候，大概生了点小病啊，就是拉肚子啊，结果就赶紧送医院。送医院，他一些同参道友莲友们就帮他助念，助念也就很安详的走了。走了呢，从医院脱开始还见不到什么。这是他儿子的自述啊，跟我亲口来讲的啊。自述他就说，当时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是等到拿着车要把母亲运回家的时候，发现有光明。这个有光明，他也以为是一般现象，也不在意。等到回到家，他发现家里充满着佛号的声音。佛号的声音，他就以为是念佛，哪个念佛机在那个。但是这种声音呢，不是从一个地方，而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甚至虚空都发出这种音波，非常美妙，但确实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所以他就找因缘都找不到，这时候他开始感到惊讶了，惊奇了，这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而且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持续了七天，时间还 很长。他说我们都能听得到，但唯有一个他的一个亲属是信基督教的，他听不到，其他人都能听到，他就从这开始对净土法门产生了信心。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这位老总手上是拿着念珠的，他开始念佛，这是他母亲在度他。他母亲度他就是往生的时候有验证，让他不得不相信。好，那么这八种敬业之事啊，要啊每一件事都要去痛切的去宣讲。我们每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啊，不可不知道也啊。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深刻的去做。好，请看下面28段。众生属以轮回者，六道也。予取众生为金秤苦乐所障，无暇向道，可以枕心内，驱菩提，为人道为能耳。但是人生者如大地土，得人生者如爪上土。人生岂易得乎？人道众生从生至壮，以及老死，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世间尘劳生死业缘耳。佛法岂易闻乎？得人身已难，况得男子身？六根具足忧难，闻佛法已难，况闻弥陀名号，净土法门忧难。何信 而得难得之人生，何信而闻难闻之佛法，闻之而忧不肯信，不深为可惜也哉。好，第二十八段我们给出的标题是生真信难，就是对净土法门升起真正的信心很难。这里分三个层次来全析：第一，人道好修行；第二，信愿行之关联；第三，勉励栽培信根。好，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谈人道的问题，在哲学上专门有研究人的学问，叫人学。对于这个一撇一捺这个简单的这个人字，我们有多少认知呢？我们在人这个问题上常常缺乏思维，不知道人道的真相，更谈不上去做好这个人，以及在人道当中什么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是迷迷糊糊的，迷迷瞪瞪的，糊涂生糊涂死的啊。那作为佛法，首先要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要干什么，要有一个认知，建立正确的知见。好，首先我们在轮回的六道当中先做一个定位众生，这里谈众生就是指涅槃凡夫他轮回的对境是六道人道属于三善道之一在其他的道里面，特别是三恶道，像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他们的孽障重这些众生为今称苦乐属障。比如说你畜生道，你变成一只猫一只鹿，他就很惊吓，怕人去抓他就像狐狸走一步看一步胆战心惊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些动物界里面呢，都是弱肉强食，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每天都是非常的警觉他为什么会有惊恐呢？这就是他的孽障啊。他原来恐怖过别人呢，伤害过别人呢，所以今生他又转为畜生，被他其他的众生所恐怖还有嗔恨心很重一上来就发脾气那阿修罗嗔火一来就发动战争所以当被这些孽障所困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修行佛道，也没有闲暇。这些没有福报的人，他睁开眼睛就要为生存去奔波，他 他哪有闲暇来寻求生命的解脱之道呢？那天人天上的人五欲又太享乐了，他也没有闲暇来修道啊。你看大木接连由于一个比丘生病了，他要去问齐婆啊，齐婆是个神医，他已经到天堂去了，到道地天去了，所以大木接连以神通去找他。这时候齐婆正开着华丽的天车啊，要去公园游玩，天堂的公园太多了，目不暇及啊。这些天人开着豪华的天车出来的时候，这个齐婆看到大木接连都不下车，不仅不下车，看都不看他。这个大木接连就有点纳闷，甚至有点不愉快了，就用神通把他的车子止住了，止住了，说你看到我都不打个字，就随便打个招呼，停都不停下来干嘛？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天人现在玩乐都没有时间了，没有那么多空了，跟你打个招呼就不错了，你看他其他人看都不看你一眼，他忙得去娱乐啊，那种种种的宝树，种种的美女，种种的音乐，种种的饮食，你都对你说的充塞着他的身心呢，所以他怎么能够修道呢？三恶道由于这个苦没有办法修道，天人由于这个乐也没办法修道，所以这里就谈到人道了。人道呢，整心内趋菩提为人道为人了。这句话是唐代的一位宰相貔貅给宗密大师。